话语当中。我们将今天所有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亲自引领，让我们敬拜不是流于语文，而是与你真实的相遇。主啊，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从这里带着你从你而来的能力、平安与盼望回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诵读这首经文。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地球那里叫你忍耐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来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
用美主内平安。昨天的晚上，我又收到美国的原来服侍的教会的一个同工给我的微信，他本来要跟我讲话，但是正好呢，我是静音了，手机静音了，他没找到我，给我留了很长一段的语音，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教会已经好几天了，每一天在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他们听说了很多的事情，他们很挂心，他们也在祷告，也关心我的安危。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急迫的？他说他们一些教会已经组织了每一天，就在固定的时间。为中国
甚至没得声音响，我们一排整个
你会发现有没有有神不管远隔万里千山，感觉就像是一家人，他们在牵挂着我，他们在担心着我。你在为我们祷告，其实这也是我所知道，因为我一直都知道，那年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海外的教会似乎比我们本地的教会更关心的是我们全中国的家庭教会。我就常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似乎我们只关心我们的这一亩三分地，我们有多少的时间为全中国的我们的一家人同一个教会，其实整个教会从有具体的本地的教会，但是在神的眼目当中，教会只有一个属神的，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国度的胸怀。我们不仅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为全世界所有受生的儿女祷告， 就发现他们是每一周定期在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祷告。这是我回去我知道，所以我就感觉到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祷告的代价，似乎比我们更多。当我们在埋怨，或者说为我们的一些环境在感到担忧，在感到不解，在感觉到或者是有一些惶恐啊，也或许会带来一些迷茫的时候，那么我们付出多少祷告的代价，为我们国家执政掌权的，我们有没有祷告？为我们国家的地方、各方面的人员，我们有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教会属你的异乡人，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真的让我很感动。我昨天同工的这个信息，我就立刻跪下祷告，而且感觉到自己的亏欠。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亲爱的老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在这复活的主日，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在这里，我们聚集欢聚一堂。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敬拜你，我们也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对似乎看起来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我们在这里可以来欢聚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在这里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美食，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想到那些在不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姊妹，主啊，你看顾他们，你保守他们，你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要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像当年的保罗和希腊一样，逼着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依然向你发出感恩和赞美，颂赞的歌声，感恩的歌声会冲破牢笼，冲破墙壁，主啊，你必大震动来回应，为你被囚的这些仆人们，为他们做出回应。你必定借助你的震动，使福音的大门在我们中国，乃至于在全世界更大的敞开。只要我相信，殉道者的血所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结果。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一批属于你的人。他们与他们对你无限的忠心，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在你的里面高唱得胜的凯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主，你已经得胜了，一直靠着你，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必以得胜的姿态向着全世界来宣告，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必定在我们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属在地上的国民，我们乃是属天上的国度的国民。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将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作为宣教士差派到地上。就像当年父如何差派你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完成父神救赎的旨意、救赎的大功。主啊，今天 我们这些经历你的死而复活的人，我们已经和你一同坐在天上，你又把我们从天上拍到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就像当年父如何差派你一样，你也把我们拍到这地上，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天上的子民的样式，成为你的见证人，并且在地上承担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将你的名传扬出去，将你的见证传扬出去，有更多的人在福音的里面得享你的恩典，在福音的里面为你做出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今天要把这场上午的短短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巴不得也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珍惜我们这短暂的生命，珍惜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该如何活出美好的人生，该如何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一个荣耀你、见证你的人生。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声音。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来到第四讲，还记得第四讲是什么？在基督里的智慧和服事。好，我们经文还是那个主题经文还是那一段啊？你这还有电吗？有了，
三百，看电一下。
嗯，好，这段经文还是主题经文还是这一段，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既然蒙怜悯，前面一段没了，前面没了是吧？哦，我读这段经文，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我们既然蒙怜悯，这个十分就不上海与加勒是拒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只讲真理，讲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所以你发现没有，在这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一个分辨，什么是不谬讲神的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分不清楚如何是按照真理来分解神的道。就会掺杂了整个道，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我们有的时候会落在一个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但是已经在一个圣洁的上面，我们已经是盲目的，我没有执意的追求，我们活不出那样一个弃绝安利可耻事不行诡诈。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却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分辨。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的，今天我们是用三卷书，我们来看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当中，不同的经历当中，不同的季节当中，如何活出智慧的人生。这个我们来看三卷书，今天对，其实讲到底，我们是把那五卷那个箴言、约伯记、传道书、诗篇和那个雅各都作为是那个诗歌智慧书，但是真正的智慧书是这三卷，箴言书、约伯记和传道书这三卷书里面，我们看见他们都提出这个智慧，我们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这是智慧的。他说敬畏就是智慧，每一个就是聪明，懂义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发现的罪人。你看这三卷书的每一个卷书里面都提到敬畏神，我们下面会讲到，这是三卷书的一个主题。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次用三卷书把它对读呢？ 因为在疫情的后半期，那时候呢也是，也可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后半期特别是就是疫情已经过去了，应该也是过去了，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不少的人纷纷的在寻求去海外的一个途径，包括墨子、传道人，不是什么人，他们觉得国内的形势环境。意思，然后那时候呢，我的一个老师，学校里面去开了一门课，是对那时候还比较好像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用的这个时间是对全世界开放的，他们有用这个 Zoom，有他们会告诉我们在北美的时间是几点，在国内的时间是几点，他们是用对读，我的老师用对读的方式，题目是什么？在当代的帝国中，如何活出神子民的样式？用这是个非常好的，我当时一看，我就特别感动。就说你不是逃避，不是用一个逃避的方式，因为自己不好，所以我离开了，所以我去其他的地方，我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其实坦率地说，全世界在新天新地没有来以前。没有一块净土，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权，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你早已经背叛了基督了。就是我们曾经在美国发起的王永庆牧师带领大家发起的祷告，就是为美国啊归回正史。祷告的总题目就是美国啊归回正史，然后用的是耶利米书。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美国已经换了他的神了，把耶稣基督已经换了。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你神的数目与你神的数目相等，就是在美国也是偶像林立，假神多多。所以说，因此都要去崇拜那样的一些地方。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不是逃避，不是去选择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好的地方，没有。所以说，那个老师讲，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在当代的帝国之下，能把我们放在什么一个国家，你就在这个国家里面活出一个神国子民的样式。其实坦率地说，我非常的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非常的自豪。就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有太多的使命，太多的责任。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个大国，这么多的人，我们有多少服侍神的工作可以做？我们有多少这些同胞的灵魂？我们需要就为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能够承担起这个大使命。所以他们用这个对读，当时用对读，用单以理书和以斯帖，他们都是在异邦，都不是在自己被掳，都是到了异邦，但是在异邦的国家，在偶像林立。假神多多的那个翻译，我们看见他是在那个国家里面如何活出一个神儿女的样式。他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的下面那些大臣们，那些人想要抓他的把柄。你看圣经怎么说？竟然找不到他一点点的错处来控告他。意思怎么办呢？他们想，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把他给拉下来呢？那只有从他的信仰，他们就造金像，让他去拜那个金像，单以拒绝。所以在什么时候，我们有的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什么事情我们是不可以做的？单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态度，他学习了，他如果学习不好。他被掳的时候才不过14多岁的一个少年人，学了巴比伦的这些文化知识，被选拔 和他的三个朋友被选拔进入到王宫里面服侍。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他的学习不优良，怎么可能选拔到王宫里面服侍呢？但是想想看，巴比伦那样的文化有没有偶像？有没有假神？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但是他们会分别，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以斯帖，然后又对读了一本书，又对读了两卷书，以赛亚记和以西结。一个是还没有被捕之前，一个是被捕之后，如何活出神子民的样式。这个意思呢，其实我这次我前段时间因为一直在正好是读到那个传道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三卷书我们也可以对读。我今天只是来看看吧，我做了一些总结，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我们要都寻求要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都需要智慧。想一想看，我们大家常常寻求智慧，是不是？大家是不是都愿意我们有智慧？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需要有智慧了。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寻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希望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希望有智慧怎么样去走前面的道路，我们需要有智慧去选择我们的职业，我们需要有智慧去选择我们的伴侣，我们需要有智慧去面对当下的生活，我们需要有智慧在教会里的服事，更加需要有智慧的服事。最终我们看见在这三卷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去寻求智慧，怎么样去操练智慧，怎么样去学习智慧，而过一个智慧的人生，也就是敬畏神的人生。作为服侍神的工人，我们更加需要智慧。你没有要有智慧去分辨，昨天我们就讲到，去分辨到底是神的心意呢，还是我的意思。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去明白神的心意，去做讨他喜悦的服事。我们来看这个智慧，智慧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你要去分辨，你就学会分辨，然后呢做出选择，分辨以后去做出一个好的选择。对智慧的本质，智慧的本质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那些不识字的人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我就和大家讲过这个见证。宋方杰在平度，在我的老家一直开了一个辅导会，18年的摊子起来行走。当他能够起来行走做的第一件事情，正好是个冬天，他的丈夫就陪伴着他到周围的好走遍了周围的好几个村庄去传福音，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他知道什么是他应该做的，什么是他紧迫要做的，什么是他需要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穿破了四五双的草屋子，他们叫草屋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的草屋子是什么屋子，肯定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棉鞋草屋子。穿破了四五双的草，那时没有什么车子，都是靠步行，几个村庄就传遍了。这是智慧，这智慧的本质绝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那些学者，那些精英，那些学霸，就一定有智慧吗？未必，未必。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在服侍那些精英学者，那些博士后，那些博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其实他们是很愚昧的，因为他们太自以为傲了，他们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说我们在他们的服事当中，你知道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打碎他们的骄傲，先把他们的骄傲给打碎，让他们谦卑下来，他们才能接受福音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每个服事的群体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先去，有智慧的去了解，然后有智慧的去选择，有智慧的去决定我们该如何的来 建造他们，来牧养他们。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小组的服事、教会的服事，针对每一个同工，针对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不一样的素质，我们可能对跟他们的言语行动，给他们的帮助，给他们的帮助扶持，我们可能要有区别。你记得要有一个智慧的去面对，不是一个生搬硬套一种模式，不是的。每一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去扶持他们，在对的时间向对的人做对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对的时间，对的人做对的话。你时间不对，你的话对不行；你人不对，你的话对，你也起到一个反效果。所以智慧是也是对神旨意的一个领悟。对生活的一个深刻的理解，你要理解，也是必定有神话里的实践，生活行为保存的喜悦，有分辨的能力，不必有讲神的道。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什么是私义的解经，什么是灵异的解经。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分辨。才不会落入到自我的当中来，因此有分辨能力，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所以说，在这个智慧树呢，就会帮助我们，智慧都会帮助我们来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是什么。神把智慧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寻求、学习、操练这个智慧。神将智慧赐给他的百姓，需要他的百姓在人生的各种处境里面做智慧的选择，而不是用那种占卜啊或者问卦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基督徒不迷信，真的吗？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你知道那时候我刚信主那些年，我都碰到过有一些人。他要想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啊？他就翻圣经，然后停下来听这一段，这段在讲什么？甚至于他们说那个，甚至要搬家了，我什么时候搬家？没有雨，天气又好呢？翻圣经，翻圣经，要不要搬家？好，现在我就看清楚了，谢谢。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跟他关系挺好。然后他那天很非常兴奋，那时候我们到北加州住到那弟兄姊妹家里面，他们也过来了，因为我们一直牵挂他的婚姻大事。结果他那天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们：“哎呀，圣灵感动我，神给我预备了一个姊妹，我现在正在追求她。”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个我跟李真跟他关系很熟，你怎么知道那个神给你预备？是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我就说，我们就问他了，圣经是怎么告诉你的？他说他是在他因为这时候我每年都会通读圣经嘛，他说他那天在读诗篇，读的诗篇里面正好他一看，咦，那个姊妹的名字出现了一个字。再翻过来一页，那个圣经里面又出现一个字，又是在那个姊妹的名字里那个字，他就把这两个字给连在一起，他说：“咦，这就是那个姊妹的名字。”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结果那个姊妹呢，一直拒绝那个，然后他就跟那个姊妹振振有词，他说：“这是神的旨意，你要遵循神的旨意。”那个姊妹说的。你凭什么叫我来？你凭什么认为这是神的旨意？那个他说，如果是神的旨意，圣灵会感动我。说现在圣灵没有感动我。然后呢，结果显然大家的他的结果，你们猜是什么？以失败而告终。他就很非常，后来我们在，他就很失望。然后他打电话给李叔，他就说为什么？我已经明明已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了，为什么没有让我成就？然后顶多哭笑不得了。他说， 他说你这是一种占卜问卦式的方式，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寻求什么体验，不是从神而来的。这就是要我们，就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也不要千万不要以为神的引领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引领，不是的，必须按照正常的途径来学习、操练、训练自己，这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智慧书呢，就会帮助我们来认识神人的关系、神和人生的关系，更加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如何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容神一人的一个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生我们现在因为有神，我们觉得有意义，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在没有神，他们觉得人活一世真的毫无意义。大家有没有想过？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啊，幸好有神。我就跟我的侄儿那个年轻有他们说，你想想看，人从传道说一代又来一代又去，然后呢一代又来一代又去，一代来了以后呢，劳碌虚空，转眼成空过去了，一代又来，一直在重复，一代又来一代又去，地仍然存在，人是一代一代的就过去了。我就感觉到人到世界上来走了一遭，只是不过来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苦楚，人生的很多的一些苦难，因为在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你会经历很多的苦难。最终现在有些人不愿生孩子，他们也觉得我生了孩子，如果是让这些孩子重复我们经历一遍人生的苦难，然后就死了，成为一堆土，然后下一代呢还是如此循环，那么意义在哪里？那我们人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只不过就是到人生来尝一遍什么是苦难吗？当然我们有欢喜快乐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欢喜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对不对？所以说因此呢，在这个传道，在这个三卷书里面在告诉我们，我们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智慧，到底智慧在哪里？到底智慧在哪里？我们在这个三卷书当中，它有不同的场面，我们都是可以需要的。这三卷书，智慧、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它是三个不同的季节，好像是三个不同的季节，也可以说是对不同的阶段，在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三卷书很有意思，在箴言是讲到一个风平浪静的，箴言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候。而那个在约伯记呢，是个狂风暴雨的时候；传道书呢，是个反复无常、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候。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三种阶段我们有没有都经历过？今天这三种阶段都经历过的举手，有没有都经历过？都经历过了，是不是啊？我们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有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有风云变幻的时候。我想问你们，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多呢，还是在变幻无常？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风云变幻是个无常的日子，还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时候，突然有一些事情会临到我们，有没有想过？所以有的时候会想到，好像风平浪静的时候感觉的还是不多，所以说在我们看看，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该如何的来度过？从三卷书来看，如何过智慧的人生，这是讲到不同的一个阶段。这三卷书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在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智慧的一个人生，如何过智慧的人生。我们看见，我们先来看的箴言这卷书，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使人处事领受智慧。 这是在教导人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做一个诚实、公正与正直的人。对真言书呢，它是用两种角度来写的。这三卷书大家熟不熟？都读过吧？有没有那种都读过的？你们读了以后觉得怎么样？难读吗？喜不喜欢？喜欢啊，很好。其实三卷书都很美，都很好。真言呢是从两种角度，有没有发现？它常常是用一个对比的角度，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它常常是用一个对比的，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角度来做，来从这个角度来写的。就是你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你要是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想。如果以后大家我们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三卷书好好的把它分析一下子。然后呢，你看，还有一种角度呢，你有没有发现，在真言书里面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写。真言书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我儿，有没有我女儿？没有。然后到最后，取得了一个什么才德的男人，是不是啊？才德的丈夫，是不是？啊？就是娶了一个什么才德的妇人，是女人。第四卷书你看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在教导，好像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也是一个智慧者的角色，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她在教导她的年轻的孩子，从年轻的孩子，然后她就一步一步的在长大。前面的1到8章，她都是在我儿，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是一个大概的告诉她。最重要的两点，远离淫妇，远离酒精。这个你就知道，这酒精和淫妇，竟然把这酒精和淫妇是放在一起，远离淫妇，远离酒精。然后第九节呢，第九章是个承上启下，从第九章从第10章开始，它里面是整个的具体在讲你要在说话方面怎么说话，在言语行为上一点点的教导上面。然后这个孩子就慢慢的长大了，成人了，有一个智慧的生活，一个智慧的品格，智慧的人生。然后呢，他就娶了一个贤德的夫人。这个贤德的夫人到底有没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在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贤德的一个夫人，一个妻子？其实呢，大多数的解经学者认为，这个贤德的夫人其实是代表着一个智慧，代表的是一个智慧。她可能是男，可能女的，就是我最后我总算取得了，得到了这个智慧，得到了这个智慧。你就看这个最后的这个贤德这个夫人，她在方方面面。他的智慧是包括在方方面面，对外、对内、对家、对丈夫各个方面，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对，但是呢，我们要搞清楚的，一年这卷书呢，它是从两种角度写的，因为它是从两种角度写的，它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对比，比如说黑人和恶人的对比，富人和穷人的对比，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对比。他在真言当中，恶人是有恶报的，好人是有好报的。所以这卷书呢，告诉我们，他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的日子，我们该如何来操练我们的智慧？在一个正常的日子，我们来如何？在一个，它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可以说是个正常的日子。也就是说，是在一个无风无雨的日子里面，他这是讲到，一直在真言书里面讲到，是一个平常的智慧，是一个正常的智慧。在平静的日子当中，我们该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训练我们的生命，训练我们属灵的品格？我们要寻求智慧，我们要操练智慧。它里面讲到很多的智慧，我们要在真言书当中好好去研读，来操练智慧，来活出智慧。智言可以说是训练我们， 培养我们建立一个 EQ， 就是情商，就是不是说是行诡诈，这里的情商不是指的是诡诈，做一些狡猾、八面玲珑，不是的，它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行事为人是个正直，是个光明磊落的，是个真诚的，一个坦诚的人，不行诡诈，拒绝暧昧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在真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个时候，因此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既和我们在忙碌当中，在忙碌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在忙碌的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安静的时候，在生命当中的安静，好好的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有祷告有读经，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来操练训练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看见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要不操练的话，我们看见圣言书这里一章27到29节是你在说什么呢？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临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求我却寻不见。这是智慧的说话，这个意思是在说什么呢？在平常的日子，你们就要寻求智慧，要操练智慧，帮助我们可以面对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的一些艰难，甚至一些苦难、一些伤害，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临。但是呢，你平时不去操练，不去寻求，到苦到灾难临到的时候，在寻求智慧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是圣言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在圣言书这里面，我们应当学习待人处事的各种智慧。我们特别在服事当中，在适合的地方讲适合的话，要体会别人的感受，并且做出适当的回应。如何对待我们的家庭，如何对待我们的邻舍，如何对待的社会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应当要训练要操练的。来看，然后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约伯记大家会想到什么啊？约伯记想到什么？苦难。好，约伯记可能会想到苦难，而且这个苦难呢，是个坏人受苦还是好人受苦的？一个好人受苦，这大家就不理解了。坏人受苦，大家可能是拍手称赞，结果呢是个好人受苦。那你不要说是约伯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因为约伯这个好人不是他自己自发的，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叙述者、作者，一个是神亲自为他做见证，他是一个好。源于恶事，敬畏神，他不犯罪，对不对？我们都看见，这是约伯。因此，在约伯记当中，一个好人为什么会受到苦难？所以说，我们看见读箴言，就看见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是呢，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好人也会有什么恶报，不一定是有好报。这么好的一个人，而且竟然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临到他，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他所有的财富丧失，他的十个儿女全部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苦难在约伯的身上都发生。所以说，因此呢，我们会认为在约伯记里我们看到的是苦难。所以说，他们的约伯记是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全世界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人，那些哲学家，他们都在苦苦的在寻求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从哪来的，都在寻求，找不到答案。我们看见在约伯记这里，它是其实呢，我们被当我们去读完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并不是约伯记的一个中心的主题， 但是借着苦难，要人更加的去认识我们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可以说，越国界真的很美的地方在哪里呢？越国界是一部新的书，新里面的书，它在描述的是和神的关系，是和神的关系。我们看见它是在一个告诉我们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你会发现，当神向约伯显现以后，神有没有回答约伯关于好人为什么受苦的答案？约伯有没有得到答案？有没有？没有。整卷书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你知道约伯为什么会不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约伯胜不下来了，降服下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神出现以后，你会发现，我刚才上次讲，你就会知道，当神出现以后，他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他把约伯带出去旅游去了，带他干嘛旅游？到宇宙，带他到了宇宙转了一大圈，然后呢，约伯就信，因为他看到了什么呢？神是大的，我是小的，神是创造者，我是受造者，所以我无权去和神争论，因为我不明白他是位创造者，我是受造者，我太了解神的主权是确定的，我必须顺服。而且他是因此他看见了神的创造、神的主权、神的全能、神的管理，他就知道约伯就知道了他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苦苦的来问神很多的一些质疑，对神很多的一些质问、一些挑战，因为他以为神不管他，他以为神不理解他，神不在，但是他不知道，神一直都在。约伯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神都在，所以说他就知道了。其实神只是没有介入到他的苦难当中来，但是神一直在关心，一直在看，关注啊。因此他知道神的存在，他就正亲眼看见神，他就正服了。所以说我们看见约伯他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他的房屋倒塌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孩子全都死了，所有的一切除了给他留下一个妻子，全都亲朋好友全部离开了他，他是坐在一个垃圾场里面，从头到脚流着脓，极端的痛苦当中，就在那样的苦难当中，也可以说把约伯的整个生命给颠，所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也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苦难，会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给颠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一切的事情。我上次跟大家也讲过，我的表姐46岁的儿子走了，在青岛，我现在常常去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姊妹奉献的。因为她的丈夫那天两个人说是周末礼拜六，两个人出去买点东西。妻子说好，我在房间里面，我换一身衣服，丈夫在厅里面等她。她在换衣服的时候，听见外面扑通一声有人倒下的声音，她就赶紧出去，丈夫倒在地上，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后来在极度的痛苦度过这段时间以后，这个妻子就做了一个决定，把房子奉献给教会。他说因为他相信这也是他丈夫的愿望，他的丈夫也是教会的一个同工。其实很多这些事情，这些狂风暴雨我们不知道。外地的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经常在为人举行一些葬礼，他觉得很难过，年纪大的人举行葬礼还好，但是常常遇见是年轻的人，28岁的一个女孩子，在教会里面是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同工，大学毕业、硕士毕业，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妈妈从东北来陪她，还没结婚，28岁，两个人出去到菜场买菜去，准备在家里面做点好吃的礼拜六， 走着走着，女儿倒下了，没了。妈妈亲眼看见女儿在她的面前倒下，在做梦，不知道什么时候狂风暴雨忽然会淋到我们。在这狂风暴雨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的日子，我们可以称颂神，我们可以感恩神。在狂风暴雨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称颂、感谢我们的神。这是约伯记在告诉我们的。这个约伯记也让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的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事情，天上撒旦和神的对话的内幕，我们不知道。地上的人不知道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人却知道地上的事情，并且不仅天上的我们的神不仅仅知道地上的事，也知道将来的事。对，因此看见人的有限和神的限，神的无限。所以这是约伯记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在约伯记呢，它有一个是从多种的角度去讲苦，最后去这个刚才没出来，这个不打字了，大家要拍可以拍一下。最后真的也就从多种的角度去讲苦难，我们会发现一言讲苦难是从一个角度，他没有其他的观点，就是犯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就只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真言不是，它是真理，但是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全部的。但是约伯记呢，它是从多种的角度来讲这个苦难，比如说约伯的角度看苦难，山友的角度看苦难，以利户的角度看苦难，撒旦的角度看苦难，还有当然我们的神，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所以。约伯记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反常的智慧。什么是反常？什么是反常？就是当我们的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当我们的世界倒塌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了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怎样面对现实？就是也可以说，约伯记是训练我们的 EQ。什么是 EQ？就是面对现实、面对困境的时候所需要的智慧，这是在约伯记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它有很多的声音在出现。因此，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想象，我们是在听或者在看一个交响乐，交响乐是不是有各种的乐器？对不对？有各种的乐器，但是在交响乐里面有没有一个主旋律？有没有一个主调？一定有。我是一个音盲，我听不出来。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主调，什么是主调。你要听说那个主调是什么？那个主调是决定了一切的。他是带有极大的权柄的，因此我们这些人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会听见很多很多的声音，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同工有每个同工的声音，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声音呢？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是一个智慧，这是服侍者的智慧。在这么多的生命里，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我们该听谁的声音？可能我们的最大的、我们的一些困难，最大的我们的一些，常常我们纠结，或者常常我们落在一个陷阱里面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去仔细的分辨那个主调，我们常常从这种人的各种的声音当中，我们去分辨谁的声音是对的，谁的声音是错的。谁的声音是有利的，谁的声音是没有益处的？我们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你做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告诉你，徒劳无益。因为每个人是从每个人的观点出发，从他的背景出发，从他的看法出发，每个人的看法 都有它的有限性，有它的局限性，都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真理。所以你必须在这种各种声音当中，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听见那个至高无上的那个权威的声音？那就是神的声音。我们来站在这边，听听听。
请听听。
我们来看，我们应该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好，我们来，就是其实我小时候突然想到这首诗歌，我们要在各种声音当中，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这是在约伯记在教我们学会的，教我们学会的，倾听，我们的心安静，就真的，一点都没大病。很好啊，很美的赞美，好，谢谢。而且身心灵得到了放松，这也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一个极其进取的态度来度过短暂、风云变幻、无常的人生。好，我们下面继续接着，下面我们开始讲传道书。亲爱的大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是吧？求你圣灵在这里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而且特别是看见话语的主，你也是，你是道成肉身的主。谢谢主，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定睛你，让我们在各种这个世界的纷乱混杂当中，让我们唯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不同的阶段当中，不同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唯独听见你的声音，按照你的声音去指引我们的服事，按照你的声音去做合你心意的服事。谢谢主，这是巴不得在我们的服事之下，能够我们所服事的弟兄姊妹最后都能够归向你。当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锡安山高高的被举起，万宗的奔流涌向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你的话语从那儿发出，所以那么多的人，所有蒙你救赎的人都因着你的话语而奔向锡安山寻求你的面，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巴不得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有这样的一个荣美的一个光景。谢谢主，我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遇到很多的困境，遇到面对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主，你是主调，你是最有权威的声音，唯有你有权柄来向我们说话，指引我们，让我们就能够跟随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何等的宝贵，因为你认识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认识你的声音，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和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现在来看传道书，好像我们要抓紧点时间了。这个内容很多啊，有没有？我的这个脑都会过去，还是不熟。好，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传道书大家会想到什么？有多少人喜欢传道书？都很喜欢。为什么你会喜欢传道书？不是空虚吗？你们喜欢的空虚吗？那你们喜欢传道书的什么？啊？好，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我们当对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空虚，因为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智慧者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六个虚空，六个虚空。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虚空。所以说，首先一上来。就让我们看见传道书是带着一个悲观的一个信息开始，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虚空是不好。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几个重要的节期，有我们知道有他们的有逾越节，还有祝棚节，祝棚节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逾越节是很重要的，祝棚节，祝棚节是干什么的？祝棚节是一个欢庆丰收的日子，差不多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就是秋收的时候。一个，但是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它在一个丰收的一个日子里面。你知道传道书是在什么时候诵读的？是在祝棚节的时候诵读的。你想在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里面，会去读一卷悲观的书吗？不会的，就是里面一定有一些让我们令人兴奋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信息在鼓舞着我们。祝棚节我就简单讲了，祝棚节就是四大帐篷，第一个意义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出红海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的40年的时间，因为他们那时候一直都是在四大帐篷，是纪念在旷野的日子里面，耶和华神是如何的眷顾他们。日间云柱，月间火柱，引领他们，保守他们，看守他们，纪念耶和华的日子，献上感恩。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帐篷是代表什么？帐篷代表什么？短暂的，要随时要喝掉，因为他们在祝棚节差不多是7天，有的时候会9天，其实是个短暂的。他们全部支扎帐篷，住在帐篷里面，这个帐篷随时会拆走的。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是支撑帐篷里面生活的。所以帐篷是代表一个短暂的人生，也代表我们是积聚的、暂时的一个房屋。将来有一天，我有天家，那是永恒的家，那是永远常住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祝棚节是告诉我们的。但是同时呢，祝棚节也是一个丰收的日子，庆祝丰收。所以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读这个。祝棚读这个传道书，当然也会读一些诗篇啊，读一些利未记啊等等，也会读其他的一个，但是传道书是会读的，必须在这个日子读的。传道书呢，它也是从两种角度来讲，也是从两种角度，它是从两种矛盾的角度来讲人的一生。一个呢，它会讲到它是两种，它里面有悲观的兴趣，它里面有消极的。有悲观和乐观的信息，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信息。传道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在种种人生的矛盾当中，我们该如何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活在一个矛盾当中，有没有发现？我们不去举例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矛盾的当中。所以它是一个从矛盾的一个当中，人的一生其实是常常处在一个矛盾的当中，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日子。我刚才就想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甚至你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人生当中，在人生的各种矛盾的当中，我们该如何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这是在传道书当中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这个时候该如何寻求智慧呢？在风云变幻的日子，我们该如何寻求智慧呢？在箴言书里面讲到，智慧是崇高的，当人得到智慧的，就是得到生命了。但是在传道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他对智慧有另外一种独特的看见。传道书他是怎么来讲智慧呢？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 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所以他对智慧是从一个矛盾的去看他的，智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他是对真言书的对这个智慧的肯定，他是有一个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待这个智慧。真言呢，是从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智慧，而传道书呢，它是用一种矛盾的角度来看到。来看待智慧，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一些神学的培训，神学培训好的会增强我们的知识，会装备我们，但是不好的方面，如果我们错用了、谬用了，就会成为知识，使我们自高自大。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角度，而且传道书呢也是用许多矛盾的角度来看人生不同的机遇，就说你今天你栽种。你栽下东西，你今天就手所撒下的种子，就好像你是撒到水里面一样，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要不要做呢？你还要做，因为说不定你撒下的种子，就有可能还会有增长的机会。这是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传道，就是传道书，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一个无常的日子当中，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寻求智慧？然后我们看见，你看传道书这里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这个字的意思，不要以为虚空，虚空不等于空虚。再说一遍，虚空不等于空虚，空虚肯定不好，对不对？虚空不一定虚空好，但是可惜。太短暂了，青春好不好？好，太短暂。青春就是这个虚空，它的本身，虚空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它可以是空乏的，它可以是没有意义的，也可以是短暂的。但是在这个传道书当中，这个虚空最能够捕捉这个意思的。就因为他的解释不一样，但是最能够捕捉在传道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虚空的意思，他就是意思就是蒸汽，就好像烟一样。这个烟，这个蒸汽，它不是不好的。比如说，喜欢喝热鸡汤的人，有热气，那就是虚空。热气，热腾腾的汤很好，但是这热气怎么样呢？很快就没了，你不赶快喝。那个热气就没了，那个美味就没了。比如说我喜欢喝咖啡，我喜欢喝热的，有热气，但是你不及时喝，那个热气怎么样？就消散了，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虚空，它好像是一种感觉，它不是不好，就是太短暂了，很快就消失了。因此你可以说，虚空是一种感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抓不住的感觉。比如说青春好不好？你能抓住吗？抓不住。健康好不好？你能抓住吗？抓不住。所以说，它是一种抓想抓却抓不住的一个感觉。因此在，其实在这件书也可以说，如果这件书，因为很多学者。解经学者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当然很多学者都认为是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财富，他拥有人的，就是比所有的人他都更有智慧，因为他向神求智慧，神就把智慧给了他。结果呢，当他到年纪老迈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他觉得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不是不好，但是太短暂了。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切没有对他来说毫无益处，他抓不住，他留不下来。这就刚才在总结，他就告诉我们，他想抓住的都抓不住。所以弟兄姊妹，问问我们自己的心，今天你想抓住什么？你想抓住什么？然后在我们再试想一下，我好好的试想一下，你能不能抓得住？你问一下自己，你能不能抓得住？如果当你意识到这些东西是你抓不住的时候，那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价值观？ 如何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唯有在神里面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传道书里面在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我想请问，现在没有忙忙碌碌的人有多少？忙碌的人有多少？忙碌的人有多少？大家都在忙碌，我都觉得我已经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是忙得好像是不可开交，都是在忙碌。那我们要问我们的传道书就是在问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就我们问问你自己，你在劳碌是什么？你在为什么而劳碌？你这个劳碌有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有益处，你就劳碌下去；如果没有益处，你就去改变。你要改变。对这个艺术是代表什么呢？艺术按道理说，它其实是一个在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名词，比如说支出的多，收入的少，那就是一个负数，就是我欠债了。但是呢，我支出的少，我余留的多，这是一个艺术，我存留的多，我有盈利，我有多余的，这就是艺术。这就我们在问我们能够留下什么？在我们的劳碌当中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在我们忙忙碌碌的当中有没有价值是可以，我们可以存留，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留下来的？我忙忙碌碌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呢，我能留下，可能我会留下儿女，那儿女呢，我们带着。而你又怎么用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说"艺术"这个字是代表存留，代表存留，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它和虚空短暂的过去了，刹那间就过去了，是个相对的，是个相对的词。而且呢，我们必须知道，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虚空，可能给我们印象太深了。传道书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虚空，但是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虚空，而是死亡，是死亡。因着死亡的出现，因此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生太短暂了。我们就会看见，就是一个人生就变得短暂了，一个人生太短暂了，而且人生也不能确定。经过这么一个短暂的人生，也是不能够确定的。所以说，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在不能够确定的人生中，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如何能够让我们活得能够更加美好？让我们到那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想一想，我这一生活的。有没有进去？我能够存留时，我能够存留时，求神让我们可以借着传道书来明白，就是我们怎样来活出。因为很多我们说我们是没法确定的，从小学也可以说没上小学以后，可能在我爸爸妈妈、爷爷的思想灌输之下，我要做一个医生，而且他们给我定了一个目标是军医。第二，军医大学，所以我从小学一直到那个，结果呢，一场66年，一场变革，你不要说上大学了，整个的梦想全部破灭。所以说，不在我人的一生，不在我们计划当中，不在人的计划当中，不在人的安排当中，而是在神的手上，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现实版的故事，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他的父母为了帮他读书付这个钱，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夫妻两个在北京靠送外卖来供养这个孩子读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生。结果呢，孩子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做了外卖快递员。所以这就是人生。所以一直就这是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即使在没有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活了这一场，有时候我在感叹，没有神，这人生真的没有意义。我们何苦生下来呢？何苦生下来呢？ 所以说，有神的人生，我们就变得会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要紧紧的要在基督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我们活着才有价值，我们活着才充实，我们活着才不会空虚，不是虚空，才不会空虚。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在传道书当中，我们看到人的有限，也看到神的无限。所以传道书是在教导我们学习 UQ。UQ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该如何面对？我知道谁想转明天，这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感动。当我的爱人离开以后，第三年，我爱人离开，我回去美国，我第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到中国，继续。奔赴神带领我的战场。那天晚上，祷告会前是大家围着我，抱着我，为我祷告，送别我。当我回到空荡的房间，黑黑的、暗暗的，我哭了，孤独、痛苦、悲伤，眼泪不停的在流，紧紧的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明天，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坐飞机回到中国。我该如何面对我前面的不是？我觉得我一直，大家都觉得他很依赖我，生活上面很依赖我。其实他也知道，我也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依赖他。其实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接下来的服饰。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一首诗歌在我的里面响起，很奇妙，那是我认识我的爱人的第一次。他就教我唱会的第一首诗歌，我不知明天的道路。那天这首旋律立刻在我的心里面响起了，我就特别的感动。可能在冥冥之中，他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独自单独的去面对未知的明天，但我知道他牵我手，我的神牵着我的手度过未知的明天。我给在美国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牧师的一个牧子，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我说我的爱人跟我说，他给我写过，他常常会喜欢给我写一些东西给我。他曾经写过一句诗里面就是"双鹰展翅同飞翔，余下光阴在镜中"。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个我所亲爱的一个姊妹，也是花了一支笔，我就跟她讲，我觉得我的一只翅膀已经断了，我无法飞翔。然后那个姊妹给我回了一封邮件，她说我们的神亲自拖着你，背着你，带着你往前飞翔。我一下子我就得到特别的坦然。特别信任立刻进行了，所以我带着依靠神的信心，我相信他在哪，他在哪。我现在不是跟着一个人去服侍，我是跟着我的神，我亲爱的主去服侍，我就可以面对未知的明天。无论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我相信我们服侍他的心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东西是有问题。好，这是传道书，因为传道书在教导我们来学习 UQ，就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该如何的来度过。传道书是讲到是一个无常的人生。传道书讲到是无常的人生，什么叫无常呢？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不确定。因此，从传道书当中，我们看见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在有限的日子当中，我们该如何的依靠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价值，能够有意义。我们是不错，我们需要依靠神。但是不等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不等于我们没有计划，不等于我们没有安排，不等于我们没有打算。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尽上我们的努力去做去。我们仍然要做我们应该做的，并且我们要尽心竭力的去做，不问效果，不问成功与否，只要我们尽心竭力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看这个诗篇里面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带着眼泪，我们盼望着明年，我们播种，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播种，我们盼望着有一个丰收的日子。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人撒种，那人收割。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辛辛苦苦的播下了种子，但是收割的不是我们，我们看不到收割，那个果实的丰盛的果实是别人来收割的。请问你，你愿意？你会安心吗？你觉得公平吗？但是弟兄姊妹，都是收在神的仓库里面，我们只管今天尽心竭力的去撒种，不问明天的收获。只要我们尽心竭力的去撒种了，一定会有收获。无论是谁去收割，只要是收割在神的仓库里面，又有何苦呢？这是我们多少无名的传道者，也是我们昨天所讲的，也包括西北林满的那些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收割。文工连赵西门也不在意，他们没有看见今天他们殉道者的血所播下的福音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结果了，又有何妨呢？都被神喜悦，都收获在神的仓库里面。所以说，我们要有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并且要珍惜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使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能够为神所用。宋尚杰43岁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他好像别的人形容他好像是一根蜡烛两头点。他大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他自己的一个肝漏做了6次大的手术，带着巨大的痛苦去服侍。他一直在流脓流血，做过6次手术，他的肝漏。最长的那个肛瘘有6处的肛瘘，最长的肛瘘有1尺深，你就会知道有多大的痛苦。每一天不时的一直在流脓流血，但是就这样的一种疾病当中，他你看他的讲道那样的有力，即带有极大的能力，也带有极大的权柄。他总是讲是不是这样认罪悔改，他的那个。我们昨天讲的恩膏的信息带有权柄的圣灵的工作，他在前面几百人几千人的那个讲道，然后呢最后面正好有一个讲道，他在后面，他只是讲这个信息，结果那个讲道扑通一下跪下，坦诚自己是个杀人犯，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所以这个他这是宋尚杰，一根蜡烛两头点，43岁就被主接回殿下，接回天下，吸了他在地上的劳苦。但是他43岁的年岁，比那些毫无意义而活着的100多岁的人更有价值，是被神所纪念，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传道书在告诉我们，就是要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要珍惜我们的人生，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谁所用才是有价值的。传道书11章6节这里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洗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殷勤。我们不能说基督徒没有懒惰的人，我们要殷勤，基督徒不可能是躺平的人，我们要殷勤，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洗你的手，这是一个多么殷勤的人，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所以我们要以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来度过我们今天短暂的人生。这是一本书，黄一章牧师所写的， 活出智慧人生很好的一本书，它里面有四句话，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在智慧中敬畏，在短暂中，在短暂中珍惜，在无常中感恩，在艰苦中奋进。这就是面对无常生命的智慧。所以在传道书这里看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而是在神的手上。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态度，我们可以积极的来面对，我们可以来顺从在神的心意，在基督里去服侍他，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对，然后我们看见这几节、这几卷书。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他们的不同点，他们的特点，好，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子。好，这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箴言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来操练，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我们来学习智慧，来操练智慧，来活出智慧。约伯记呢，是在困难的日子，在一个反常的日子，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要有智慧的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狂风暴雨。传道书呢，是在一个无常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要操练和活出智慧，来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说，这种智慧都是我们需要的。三种智慧代表了我们人生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好，我们来看三卷书的共同点。四卷书有他们的特点，三卷书有他们的共同点。三卷书的神学主题都谈到了关于神义论、关于报应论、关于创造论、关于人论，都谈到了。但是他们最最主要的主题就是敬畏神，共同的主题敬畏神。箴言把这个敬畏神是放在开端，一开始就讲到敬畏神，这里讲到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的第九章是最中间的那块肉。箴言书的结构是个三明治的结构，一到八章是三明治的上面的那片面包，然后中间的那块是箴言书的第九章，然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那是下面的那片面包。所以第九章很重要。这里第九章就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然后第十章以后就是在解释这个第九章。在前书的第一章就已经有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就是提到这个。而约伯记呢，敬畏主是智慧，是放在中间，放在28章的28节。28章又被称为智慧篇，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读，非常非常的美，那是被称为智慧的篇章，智慧篇。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到了传道书呢，是放在最后，传道书放在最后，12章的13节，总意就是敬畏神。下面他就具体解释，什么是敬畏神呢？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我们看作敬畏神好像多么的了不起，敬畏神好像哇，这个人的生命真好，他是个敬畏的人。不要忘了，每一个基督徒他的本分都是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敬畏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好的人、好的生命、同工、传道人、生命成熟的人才可以这样。不是的，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从他蒙恩得救有了新生的那一天开始，他是活在基督里，是被基督所拥有，我们的生命也是藏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人，他必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一生，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终点，他的一生就应当是一个敬畏神的一生，是个谨守神诫命的一生。这是人当尽的本分，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 也就是说我们是必须要做的，这是我们的本分。因为神也把这三卷书紧紧的给连在了一起，我们看见敬畏神的主题把这三卷书紧紧的连在一起，也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是在狂风暴雨的时候，还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候，我们不确定的临现的时候，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一种敬畏神的心思意念和生活行为。先从心思意念开始，然后就会活出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去表现出来。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箴言书里面，那不是在整个的智慧书里面，三卷书都强调心很重要，心很重要，保守你的心。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约伯记》是一部心的书，是和神的关系；《传道书》也是讲到我们的心。你的心怎么样？你所表现出来的生活行为就是不一样的生活行为。然后我们看见智慧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其实智慧它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智慧它是把我们引向到基督那里去。我们看见在箴言书当中所讲到，智慧是最崇高的。但是到了约伯记呢，我们发现什么？智慧没有办法解决苦难的问题。到了传道书呢，我们会发现智慧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人的一生，苦难和死亡都是人要面对的两大难题，而且也必须要面对的，是你逃避不了的，你绕不过去的。但是人能解决吗？人解决不了。感谢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为我们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要看见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的1章20节到21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做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神救赎的大功，这就是神的智慧，显明了神的智慧。但是呢，希腊人把它看为愚拙，犹太人呢也不明白。弟兄姊妹，今天的我们真的明白吗？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弟兄姊妹就巴不得我们活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和生活经历来，与我们所蒙的恩、蒙的怜悯、受的这职分相称的，合神心意的服侍，荣耀神的服侍，舍弃自己，弃绝自己，把自己放低，宁愿受损失，宁愿受亏损，一个舍己的。被生下的一个服侍，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福分，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我只依靠这位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主。因此，只有在他的里面，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在基督里的服侍？唯有在基督里的服侍，你就会弃绝自我。不是一个在自我里面的服侍，是在基督里面的服侍，你就能够弃绝自我，你就能够以我们的神为中心，活出一个体贴神的心意、讨神喜悦的一个服侍。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被神所用、被神所差遣，何等的感恩！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服侍他，来荣耀他，在他的里面，无论面对狂风暴雨还是风云变幻，我们都会平静安稳。感谢神，这是我们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从三卷书我们来看一个智者的生涯。箴言呢，好像是 服侍的一个初期，大家可以我们回想一下子，我们刚刚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时间讨论，我们可以想一想，服侍神的初期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们服侍，我们刚刚开始服侍，刚刚蒙恩得救，然后开始有服侍临到我们，我们对未来充满着意向，我们想为神成就大事，我们觉得我们要想教会增长，我们要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我们可以靠着神成就一切，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关心我们的羊群，我们可以牧养他们，我们可以带领他们成长，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和同工，只要我能够忍让，我就可以和同工有很好的关系，一种充满的理想。但是在这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那时候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呢，我们呢也会有一点带着小心，带着谨慎，我们来进入到服侍当中，也带着充满的理想，充满着对未来的期盼，进入到服侍当中去。这是我们对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 part time。我可以做，我能做，我能够服侍，我能够牧养，我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爱戴，我能够得到同工的支持。结果呢？真的吗？真的吗？紧跟着我们就进入到约伯记。约伯记呢，好像是在服侍的中期，这是什么？很可怜，四面楚歌，四面楚歌。我记得，因为我们在前面开始那个小小的教会，大家人也不太多，同工孩子们，那年轻的弟兄姊妹，当然那时候我们年纪也不算大，但是那些人更年轻，他们都很乖，乖乖的小羊，乖乖的听话，就是那时候我们感觉大家的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们是面对着哥伦多，多伦多又有个人服侍，时间也短，我们大家的关系也很好。然后我们就到了布道会，在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当时记得圣果牧师就找我和鼎叔谈那个话，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要因为这个教会，华人教会都知道，在北加州的同工们、牧长们都知道这个教会的复杂的情况，没有一个牧者能够在教会待得持久下去的。在美国的教会和在国内的教会会有点不一样，家庭的教会基本上就是有人说我生的我来养，我不知道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不是你生的，是神生的，这是我的想法，这个我就不去讲了。但是确实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家庭教会很多全国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因为有什么不和了，要离开的是谁呀？是弟兄姊妹。在海外要离开的是谁呀？是牧者。所以那个教会没有一个牧者能够待到两年以上的，受不了，太复杂了。我刚才昨天跟你们讲了一点，各种背景，哎呀，简直就是你讲话你都要特别小心，一不小心就惹也出一场大爆发，征战的大爆发，你很难，而且他们的背景各方面不一样，你很难能够，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人，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看，就是后来有春晚了，在我们家里面开了同工会，正好有春晚，大家一起同工，一起留下来看个春晚，看了没一会儿功夫，那些台湾的同工，他们没兴趣，他们就走了。他们没兴趣不怪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背景、生活、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从国内出去的同工呢，一边看一边在流泪，就不一样。我记得那天晚上放着唱那首歌，回家看看，没有一个人不哭，我们都想家，都想家。从来没有一个华人把在海外当成自己的国家。这是我告诉你，这是现实，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到大陆来过的那些老华侨，他们一辈子在那边一辈子的时间， 他们都不承认，他们已经是虽然是美国的公民，但是一想起你是哪个人，我是中国人，这是自己的国家，我们深深的有体会。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背景不一样，那些童工不是特好，他不喜欢，因为他那种习惯、工作习惯各方面的不一样，就是牧羊就不一样。所以郑国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这次去的那个教会啊，非常非常的复杂，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你们就好像如羊进入狼群。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我回来以后，当时我不敢。郑国牧师是我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个牧者，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他后来得了乙腺癌，我们特别去看他，我抱着他就哭，滔滔大哭。”我受不了，他会离开。我就是回去，我就跟我的爱人说：“那我们不是去牧羊群羊吗？那不是羊吗？怎么成了狼呢？这些羊怎么会成了狼呢？”我就没法理解。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些弟兄姊妹成为狼，而是我们进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会面临着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撒旦的试探，撒旦他会各样的一些挑战，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验，就好像进入到一个狼群，进入到危机当中。这个危机不是说这个小羊是个狼，而是各样的外在的危机、内在的危机，就好像是在狼群当中。所以，因此呢，你们要做到七个，一个牧者要有七个大，就是香港人，因为他香港大。大呢就是能，你要能什么？七个能，我一想我什么都不能，能唱，能讲，能弹，没有人私情了，你要会弹琴，一边弹一边唱，带领大家敬拜。能弹，还有能讲的，肯定你要讲到，能讲能唱能弹，还要能睡，还要能吃，因为你不能睡觉，你就没有精力服侍，你还要能睡，能吃能睡。还有一个什么？最后一个能忍。我一想，我跟你说的，怎么不去呢？我什么都不能，我就觉得我不能。一听我就吓坏了。结果后来神还是我，其实我那时候很喜欢我当时的那种安逸的生活，但是神要把我带到一个风云变幻或者是个狂风暴雨的环境当中，为的是什么？操练。我再回过头来去想我的。神带我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感恩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我今天的生命，也没有我今天这样的经历。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经历过教会的牧会，恐怕他很难讲道，他不了解什么是道。感谢神，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然后呢，直接到那个辅导会，教会的。那个常委会的主席，唐崇怀牧师来找我谈话。你是母，你会什么？我听他一讲就愣住。我说什么叫做会什么？你是会带茶巾还是会带什么，还是会怎么样？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开始就学生就很感恩。但是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潜力、我们的恩赐，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发现了我的恩赐，然后我就开始承担了教会很多的一些服事，特别是在教导方面，他们就发现我就恩赐，然后呢，就变成了同工不讲的，我要去讲同工，因为那时候讲旧约的人很少。都是讲新约查经书比较多，那时候旧约的查经书很少，就迫使得我必须，因为你教会的教导，你必须是平衡的，你不能只是新约没有旧约，我们就讲旧约，很感恩。后来我才知道，存在这样的装，因为我只有到了洛杉矶以后，我才有机会去读神学院，去装备，我有可能到大学，就在大学就我就又得到一个书。硕士的学位，因为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全时间的来服侍。我跟大家说过，我很想我去赚钱来 来让我的爱人有一个安逸的、安妥的一个晚年。但是神没有就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回来，进行到这种这样的奔波当中，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就不知道，不知道明天，因为明天是在什么什么手上面。就是这样的装备过程当中，回来以后我才发现，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神在操练我，一直在讲旧约旧约旧约。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们俩的服饰配搭的非常好，他讲新约，我讲旧约，就我们的服饰非常的好。刚才有个姊妹跟我说，有人在约伯记里面读了出不来，不敢看。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读？那时候我正好有一天我在讲，我因为我那时候在讲新旧约概览。讲到约伯记，有一个弟兄，他要准备自杀，因为他遇到很大很大的难处。他在街道上面漫步，然后呢，经过我们的礼拜堂，因为我们礼拜堂很高大，是不是像老远就能看见了？就是在一个坡顶上面，晚上驱车很远就能看见一个耸立在高高的那个十字架。咦，他就看见这么一个华美的、壮观的一个礼拜堂，他就进来以后就。参加了的，正好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参加敬拜，然后紧跟着敬拜完以后，弟兄姊妹立刻就围上去邀请他参加成人主学，正好就进了我们的班。就那天我们在讲这个国际，后来他成为我们的同工，他才告诉我师母，你知道吗？就是你那天的约伯记，让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我活下来，我开始学会如何去面对。狂风暴雨的日子，我学会了。后来成了教会的同工，这个一直在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有很多的伤痛。所以那个正果牧师就告诉我们，我不知道你们的蜜月期有多久。服侍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刚去很新鲜，会有个蜜月期。他说我只是希望你们这个蜜月期能够稍微长久一点，但是其实很快我们就遇到很多事。其他是不去讲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在约伯记的这段，在我们的服侍中间，我们很快就面临四面楚歌。我们发现，I can't，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能做。我们的服侍不能让每一个会众满意，我不能够获得同工的赞同，同工们未必就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时期。我们遇到很多的伤害，我们遇到很多的批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无限攻击，莫名其妙的一些批评、一些论断，可能会面临着我们。一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呢也会有人，很多的人，一些服侍的人，不少服侍的人，在这个时期开始离开，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四面楚歌，带着伤害而离开，这是很多种带着伤害而离开。其实呢，我们应该看淡，离开了就离开，无所谓吧。我们留下来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带着伤害，不是带着抱怨，不是带着对他们的一种抱怨，甚至是仇恨，我们应该是带着祝福。为了他们离开，祝福他们。只要他们不离开神的面，他们无论他们去哪一个教会，又有何妨？都是神的家。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我们彼此之间的伤害就会加深。当我们带着祝福而彼此分手道别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留下的是祝福。这是我们应当所面对的。所以，因此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了传道书呢，就好像是我们服事的后期，这是我们开始，因为我们摔几个跟头，所以说有些同工，他们有人说有些同工你怎么不帮他们了？我说不要，这些同工年轻的同工他们要成长，用人去指教他们，圣灵会带领他们，哪怕他们摔几个跟头。在成长当中，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怎么可能不摔跟头？你给他保护的太好了，不行，他永远学不会走路。摔几个跟头，他自己就学会了，他就会学会了，碰几回壁，碰几回，遭到一些问题，他自然就会学会了。 所以传道说就好像我们的服事的后期，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在成熟，在各种的矛盾当中，在各种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当中，互相的一些埋怨、抱怨这些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什么，我们学会避开，我们学会忍耐，我们学会依靠神，我们学会交托，我们可以学会如何面对现实。我们不再会对面，我们不再会紧紧的抓住这些东西，不会紧紧的抓住我们想要抓住的东西。我们会看淡这一切，我们也学会感恩的来服侍，我们也学会珍惜神给我们服侍的机会，也可以坦然的面对在服侍当中的困难。我们学会放手，我们学会让他们。让其他同工在自己有什么我们该关，有什么我们该抓住，有什么不要抓住。所以这是一个时期，也可以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总结呢？I can and I can，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我什么时候该闭口，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什么时候该忍让，该接纳。我什么时候该教导？我什么时候该责备？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就学会了。所以说，我们看见在这以后，我们对自己，我们也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不会，我们学会了，不再会依靠自己，不再会以为我可以成就大事。我们相信唯有神能够成就大事。我们不再会把这个服侍的工作看作是我的。我的开始慢慢的转变成神的，这是我们一个成长，这是一个智慧的这个服饰。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在我们的服饰当中，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说，而且。就这个时期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看见，在这个三个阶段，都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你哪一个阶段都避免不了。在这个三个阶段的经历，服事的经历，就好像这三卷书的平行。我们在早期的服事，我们很有仪式，我们看事情是黑白分明的。我们常常为了坚持一件事情而坚持不放，坚持自己是对的。我们很容易把它看作是真理原则的问题，我们当做原则的问题去争论去，像箴言一样。但是当我们服侍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好像约伯记一样，四面楚歌，面临各样的试验，面临各样的痛苦，面临各样的伤害，面临各样的我们所不愿意面对的一些艰难。经历过这一切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熟，我们就开始有调整了，我们就开始知道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对会众，我们对我们服事的工作，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都会有更深的看见，有不再跟早期的服事会不再一样的看见，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开始学习，我们该如何去交托。该如何的去依靠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学习，知道什么是叫做在基督里不是他，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每一个阶段，在这段的时间，我觉得都是美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美好的。传道书3章1节那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意思是说什么呢？身为一个人，一个服侍的人，每一个季节，每一个阶段，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这整个的过程，从箴言，从约伯记，从传道书，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都是需要的，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每一个过程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几乎我们跌倒。仍然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们可以依靠神重新爬起来， 在位旁左右，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不应该靠着神，我们不应该失望。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理想，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我们怎么能够向前呢？我们怎么能够成长呢？如果没有盼望，如果没有四面楚歌，没有经历伤害，没有经历痛苦，经历困难，不是上的困难，我们怎么会学会去依靠神？怎么会学会交托给我们的神呢？然后去亲眼看见我们的神，体验我们的神呢？如果没有传道做的时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无限？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无能？我们是小，神是大，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必须承认教会是什么，这些会众是什么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只不过这些群羊是神托付我们来照顾他们，来看管他们，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对门徒说，当对彼得说，当彼得回应了神的爱，他愿意爱神，只有一个爱神的人，神才会把这个群羊托付给我们。主耶稣是怎么给彼得说的？你要喂养你的群羊，是不是？对吧？你要喂养什么？谁的？我的是谁的？主耶稣的，是神的羊，是神的羊。我们必须搞清楚，不是我们的羊，不是我的羊，我是小组的弟兄姊妹，不是我的，是神的，把他们交给神。这个观点很清楚，我们必须要清楚。这因此呢，这是一个一直在这里面，我们在传道书当中，我们知道了神的无限，知道了神的智慧，我们就学会去信靠他，去依靠他，去依靠他去。因此，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去珍惜每一段的阶段，都是我们一个宝贵的经历。盼望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们，我们不要突然的经历过，我们只是受苦，结果没有得到益处，没有学到功课，那我们就是白白的受苦。求神帮助我们，在经历的各个时期当中，让我们来经历我们的神，享受我们的神，这是美好的。神有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肯定的。在服事当中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在服事中，当理念冲突时怎么办？在服事当中，当理念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很多吧，多不多？没有遇见过理念冲突的举手，有没有遇见过理念冲突的动作？有没有遇见过理念冲突的？也没有啊。都没有经历，都遇见过，对不对啊？无论你是在小组同工里面，有理念，在这个理念冲突当中，其实这个可能我们没有先多讲了。在我们主要是在约伯记当中看到理念冲突引发的争论，很有意思。约伯记一共多少章？42章。结果呢，从第四章到第30章，全部是理念的冲突，也就是说，表现在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争论当中，三个循环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是三个循环。当我们在思想约伯的三个朋友的时候，首先有一点要提醒我们，这三个朋友不是坏人，他们是好的。他们那么远，当约伯孤单的面对这些苦难，坐在垃圾场的浑身的四面就是臭味、臭气熏天的地方，三个朋友来坐在他的身边，7天7夜为他哀哭，然后才开口说话。这就是三个朋友。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三个朋友的观点是箴言的观点，是箴言的观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三卷书的特别，这三卷书的特点。 我们看见在箴言书当中讲到义人与恶人，箴言的观点是什么呢？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箴言书说，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看见约伯也是不是这样？约伯啊，结果呢，在约伯书我们看见约伯是个义人，但是他的房屋却倾倒了。难道箴言说错了吗？没有，约伯箴言没有说错。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说箴言是真理，但是它从角度来真理，它是个片面的，好像一块蛋糕，每一卷书是个蛋糕的一部分，但是都是同一个蛋糕。它的实质，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就吃到部分的。箴言书没有说错，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在现世、现今，我们就值得我们去商榷，值得我们去观察了。而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在今生今世，我们未必看到这一切，因为我们看见这是世界过在。那个恶者的领袖。好，我们看见这里面的，我们快快的讲这里面的几个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以利法是个经验主义者，按我所见，他的很多的经文就不再去读了。他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到，按我所见怎么样怎么样，按我所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按他所见，他完全是从他自己的主观的经历当中来去判断约伯。所受到的苦，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儿，这是他的问题。以利法在这里在说什么呢？好人是不会灭亡的，罪人是罪有应得的。神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神是赏善罚恶的神，这是对的。但是他在这里说，好人一定不会灭亡，对恶人是恶，是罪有应得。未必，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会看见那恶人可能很昌盛，那些好人可能会很缺乏。所以说，在诗篇里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当我们看见那些作恶的，他们竟然活得很好，他们活得很顺利，他们活得很昌盛，他们活得很长寿，我们有时候会心怀不平。就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些作恶的人心怀不平。因为将来必有神审判的一天，只是今天的日子还未来到，就不要去为他们心怀不平去。所以这里面在说，你看这里以利法在22章的2到6节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你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不去平摊你的衣服。他已经，这是他最后了，他已经讲错话了。他没有办法回答，因为约伯一直在和他辩论，他没有办法去回答约伯的话。就他在这里讲状，就是他自己讲告约伯的状。这个状，约伯没有犯这样的罪，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说约伯是无故强取弟兄的物归当头，不去平寒人的衣服，这不是约伯。约伯没有犯过这样的罪，以利法到最后辞穷了。在愤怒之下，这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争论的越来越愤怒，因为你知道，三个循环的争论，一个比一个强烈，一个比一个强烈，就表示什么？带来的伤害，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意思你知道，当我们争论到最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有个弟兄跟我说，当时他是跟我谈到他们的夫妻关系的时候，该怎么样来缓解这夫妻关系，我就告诉他该。我们的讲话和他们讲一些柔和的话，要讲一些体恤对方愿意听的话。他说：“哎呀，他说为什么每次一吵架，恨不得是讲出了最恶毒的话？怎么能让对方痛？怎么样能够刺伤对方？就想出那种话出来讲对方。就你这样子，你只会……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他说就恨不得把对方就好像用言语的刀把对方给刺伤，让对方就觉得。”就是，我就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坏？所以说，你看见了，以利法就这样， 他已经词穷了，就是他是用一种，就是这不是约伯的罪，就是他是在，就是明显的是有问题。我们看彼得达，彼得达是个传统主义，彼得达是个传统主义，他在这里呢，他认为传统认为，其实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也知道吧，很有意思，那个老前辈跟我讲，正好有一个弟兄得癌症了，有一个属灵长辈跟我讲，他一定犯了罪。要不然基督徒不会得癌症的，那是在70年代。当然现在没有这样的观点了，那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观点：基督徒怎么会得癌症呢？他一定是犯了罪。所以你知道，按照传统主义，有些传统的看法未必是正确的。这只是一个个别人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犯罪。但是这样有总观的下断论，绝对是错的。武断的上结论完全是错的，因为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达因为找不到约伯，一直在辩论，他说他是无辜的，他是义人，他是没有罪，所以他就说，然后这个彼得达呢讲不出来了，说可能是你的儿女受了罪，你的儿女犯了罪，这个神就报应他们，因为当年那个时代，儿女的罪会祸及父母的，父母的罪也会连累儿女的，所以他自己去找。他为了想找出约伯为什么会遇到这样苦难的理由，找不到约伯在辩论，他就说那可能是你的儿女犯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这是他的看法。左法呢，这个教条主义，它是由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教导式的一个做法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我们看这句话，我们上面讲这其中的言语。好，使徒的言语行，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启示你，并将奥秘启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的，比。对你该得的还要少，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去面对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弟兄姊妹在告诉我们，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人在告诉我们，你要认罪悔改，但愿神开口攻击你。我想请问你，听到这话你会怎么样？愿神开口攻击你，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会气得要死。你恨不得把他给连着，而且他呢，他接下来这个说法，这事实其实是从这个约伯记里学到什么是关怀，圣经的辅导该怎么辅导，我们应该学习以利户，而且他紧跟着又说，约伯啊，其实你现在你应该感恩啊，你所受的就神对你的惩罚还不够，你的这个罪，神已经是已经。对你的这个追讨你，已经是对你的惩罚，已经比你所犯的罪要少很多。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听到的话，你会怎么样？可能你会气疯。所以说，就是你去看见为什么他们这之间引起的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三个友到底错在哪里呢？一个，他们是以。高尚低的身份说话，他们就用一个千篇一律的一个原则来解释约伯的苦难。他们看苦难，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犯罪，没有看到其他的，没有看到神只是允许好人也有苦难。其实我们看见很多那些为基督为义受逼迫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啊，很多啊。他们用一个狭窄的神学观点来解释神的主权，以线性化来解释神的公义，以平常来解释反常。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侍的神的过程当中，在牧养群羊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用我们主观的经历当做全部的真理去牧养群羊，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三有的。错谬的这个坑里面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谨慎。然后我们看见约伯， 一直都是在挑战这个山里的神学观点，越过一直在挑战。他说，一人圣言书说，一人不遭受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这句话不适用于约伯，约伯是个义士，但是他却受到灾害。而且约伯他从自己的经历，他觉得神对他是不公平。当然，这也是约伯这段经文就不去读了，太长了一句。约伯也有错，约伯也有错。约伯的错是在哪呢？他自以为有义，他一直认为神欠他一个答案。但是当神显现的时候，神用了一点点带着责备的口吻对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这是对约伯的一个责备。神没有欠约伯一个答案，因为神是宇宙的主宰，神是创造者，他不欠人，他不欠任何的人，他也不欠任何人的答案。但是约伯却认为神是欠他，这是约伯的错。当神显现以后，约伯悔改，从分文有神到亲眼见神。当然，到了最后一章，我们看见神是站在约伯这边的，神做出了一个公正的裁判，唯有神的声音是最有权柄的。神接纳了约伯所说的话，而没有接纳山羊所说的话，因为约伯是带着一个真实、坦诚，不是用一些大道理来讲论，而是用他真实的经历。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不少这弟兄姊妹反映，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我们这些带查经的人，不是用那些高言大志。不是用一些理论来讲，而是要带有我们自己实际的生命的经历，你所讲的才能够让人有感动，才能带出生命的道出来。下面我们来，占有的不同之处，占有的不同之处，一个呢是处在神学的，占有是在一个正言的神学观点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角度。而约伯呢，是用一个多种的角度来看他的苦难，来看他的苦难。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的箴言和约伯记，我们前面讲过了，也有他共同的相同点，就是敬畏神，要敬畏神也是他们的共同点。而且我们看见是报应论，从约伯记来看，42章，神是恢复了他的一些产业。但有一点，我们大家必须知道，我们都以为他的那个十个儿女，他又有了十个儿女，都比他的财富都是什么双倍的。儿女呢？儿女给他十个，有人说儿女也是双倍的，因为他还有十个儿女在天上，这是错的。失去生命，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个观点非常的宝贝，这表明神非常看重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不能取代的。物质是可以取代的，那个牛羊是可以取代的，物质是可以取代的，生命是不可以取代的。失去了就是失去，就是失去，生命是不可以取代的。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生命，也看重我们的生命，因此这里在告诉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在遭遇到各种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很多的时候，我们理念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以利户。我们看见以利户从那个角度，他也回答不了约伯的问题，但是呢，他却劝约伯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告诉约伯，神是创造者，神是大的，人是小的。因此，他劝约伯要反思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也劝告约伯，你不如把你的这个案例，你所遭遇的苦难，当做一个案件，呈送到神的面前，等候神意。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户的观点是对的，而且以利户也认为约伯是错的。约伯的错在哪呢？和山友是不一样。山友认为约伯是因着犯罪而受苦，但是约伯的错在哪呢？他因为受苦而犯罪。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但是他在受苦当中却不断的为自己辩论，甚至和神争论，所以他就以口犯罪。 就是为什么后来约伯也悔改了。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在里面，在实事当中里面清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对别人要了解对方的观点，特别是在一些神学的一些观点上边。如果约伯了解了三有是真言的观点的时候，约伯就应该停止和他们的争论。你发现没有？如果他们在第一轮的争辩结束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语气还是比较和缓的，越争论语气越激烈，越争论伤害越大，他就应该停止争论。必须知道，当一些理论上面不一样的时候，理念上面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沟通的，我们应该停止争论。只要不是真理原则问题，我们学习接纳。第二点，我们对自己我们要了解，是对别人我们就是要知道什么对方的观点，就是不要去争论去，因为这样争论毫无益处。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顺服神。所以这里面也可以带到家庭，如果一个家庭妻子是证人的，丈夫是约伯的，坦率的说太难了，家庭会有很多的问题。因此不要去争论，避开一些，最好是避开一些知道了对方这个观点，避开这些有争论的，也不去谈这样的话题。从爱，从接纳，从包容去维护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对神顺服神的心意，无论是谁的观点，都要顺服神的声音，因为唯有神的话是最有权柄，这是给我们看见的。唯有神，神是注重关系的神，我们必须。神是注重关系，他是特别是教会的合一。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当教会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神对不起你的时候，所以我们应当竭力的维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一。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当中有两种合一，一个是圣灵所赐，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到六节七个一，这是我们要极力维护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可能对于真理的解释、真理的理解、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需要我们慢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呢，我们在暂时去谈上这个合一的。好，下面最后的一个问题，在服事上我们有什么的可以留下？既然我们都抓住什么？空虚我们记住是抓不住。你想抓住工作吗？你想抓住服事吗？你抓不住。那么我们有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呢？既然在各个时期都有神的美意，那么有什么是可以存留到天上？这样看来，在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是传道书的三章九节，益处就是留下来，虚空呢就是看不见，消失了，很短暂就过去了。所以我们想抓起来抓不住的，我们不要去抓。我们总想抓住一些事情，我们想抓住自己的心，我们想抓住同工的心，我们想抓住我们手中的工作。但是请问我们能不能抓得住？能抓住吗？抓不住。我们应该抓住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存留的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我们在做的，我们的服事是若干年了，想一想在我们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是值得留下来的，是有益处的，在我们的劳碌当中有什么是有益处的，也就是什么是可以存留下来的。为神的见证是可以留下来的，福音的种子是可以留下来的，十字架生命的传承是可以留下来的，在基督里生命的服事是可以留下来的，这是我们应当要好好的这个上面的，这是可以留下我们的，这是我们应当所要留下来的。我们可以反省我们个人，这是从整个一个概括啊。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可以思想我们自己服侍那么多年，我们有什么是可以留下来的。好，我们来看 结束了。材料说的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是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的自始至终的作为，我们有很多是参不透的。他的永恒的计划，我们未必能够完全的知道。但是神可以把各样的事情成为美好。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的服事当中，我们都要记住，无论是在箴言、约伯记还是传道书的阶段当中，无论在哪个阶段当中，只要我们是为神、为神、为神所做的一切，神都会看为美好，都会被留下来。在每一个季节，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成为美好。无论是在平静的日子、狂风暴雨的日子，还是在无常的日子、风云变幻的日子，让神的心意成为美好，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这就可以留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的服侍荣耀神的名，就能够存留到永恒。好，我们来看这三卷书，智慧书的三卷书。我们的人生季节无风无雨的时候，我们应当好好的读箴言，来训练操练我们的生命，训练我们的智慧，学习智慧，操练智慧。当灾难临到的时候，当感觉没有人理解我们的时候，甚至我们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思想约伯记，研读约伯记。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一直都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对一个无常的人生，在这个无常的人生当中，我们不是躺平不干了，而是应当一个积极进取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因为神会看我们，神会把我们所做的变成美好，只要我们尽心极力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神都会看为美好。所以我们应当尽我们的所力，尽我们的所力，让我们尽心竭力去追求在基督里面的服事，这样在日光之下的我们就可以活出在日光之上的生命和服事，多么好！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服事的最终的目的，让我们的服事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荣耀我们的神。愿神祝福大家，能够结束。好，最后一个思想的一个主题。好，我们现在我们请我们教会的负责的周有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然后我们特别感谢神，将他的仆人派遣到这里，给我们讲了那么多的内容，那么多的信息，特别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触动和提醒，以及告诉我们当如何提醒。我们把掌声先要献给我们的神，要谢谢我们的孙姐。我是觉得不要抬，不要高抬人，但是要感谢人，对不对？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感谢，是神的恩典，但是首先感谢神，也要感谢。